聚餐是华人春节必有的内容，耶稣同样重视吃喝，要么他在宴席上，要么在赴宴席的路上。餐桌上的香气让敌人害怕，他是酒鬼、瘾君子、妓女、精神病患、打工族的朋友。而今天一个妓女却说，我干嘛去教会，我已经觉得自己够差了，教会的人只会令我感觉更差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耶稣的风味人间》，作者向西。过几天就是春节，与家人相聚一起品尝丰盛美味的饮食，自然是节日少不了的内容。人们透过餐桌联络感情，加深关系，食物带给中国人安全感、幸福感。从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到接下来的八集美食探索纪录片《风味人间》，看馋了无数观众。人们从食物中获取能量，竭尽才智用美味慰藉家人。《风味人间》里的这句话提醒我们，饮食是我们生活中最具意义的活动之一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耶稣并非不食人间烟火，恰恰相反，他作为最真实的人来到我们中间，透过餐桌吃出了关系。人子来也吃也喝，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耶稣说的这番话表明他看重饮食，以致他的反对者批评他过分满足口腹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对耶稣说，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，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，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。由此看到，耶稣花时间吃喝，但耶稣之意不在吃，乃在意与他同席的人。他传福音装备门徒的方法，尝试与人围在餐桌前享用烤鱼、面包。路加福音里记载了多处耶稣与人一起吃喝的经历，耶稣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坐席，耶稣喂饱五千人，耶稣在马大、玛利亚家里吃饭，耶稣在席间邀请穷人坐席。新约学者罗伯特·卡里斯总结道，耶稣要不在赴宴席的路上，要不正在坐席，要不自宴席离开。英国恩典教会牧师及作家提姆·查斯特认为，饮食在耶稣的传道工作占举足轻重的作用。饮食象征着耶稣和税吏罪人之间的友谊，他的饮食过度跟他的恩典过度相关。在耶稣的事工里，聚餐就是恩典、团契和宣教的具体展现。所以耶稣的宴席代表着更重大的事，他们代表了一个新世界、一个新国度、一个新态度。聚餐不仅仅是享用美食，也是一种社交场合，代表了友谊、群体生活和接纳。在福音书中，从最早期的公开侍奉到最后，耶稣一直在吃与喝，以至于他的诋毁者把他贴上了贪吃和酒鬼的标签。罗伯特·卡里斯注意到，路加福音每一章所散发出的食物香味，他认为路加一夜又一夜地让耶稣去或从一顿饭中出来，分享一顿饭或讲述一顿饭的故事。事实是，耶稣餐桌上的香气比他所做的任何事都更让他的敌人闻风丧胆。他吃东西的方式触怒了他的反对者。耶稣生活在两种文化交叠的环境之中，当时希腊罗马的社会风气非常重视吃的仪式，你的社会地位是由你的同伴决定的， 餐桌礼仪是社会身份、阶层的重要表现方式之一，一顿饭一定不是为填饱肚子这么简单。受人邀请，与人在桌前一起吃饭，这项礼仪意味深长，象征着友谊、亲密和合一。任何挑战这些习俗的人，都被判定为不光彩的行为。然而，法利赛人、文士等人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。看看他和谁一起吃饭，税吏和罪人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问题不在于宴席本身，法利赛人也知道天国就是一场宴席，他们反对的是那张宾客名单。因为税吏经常运用权势欺诈百姓，是被社会孤立的叛徒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怒气冲冲地指责耶稣，甚至开始策划杀死他。耶稣不顾身份、职业、道德地位、家庭背景、宗教信仰、种族或性别，与任何愿意与他共进晚餐的人一起聚餐。虽然传统很清楚，人应该与他所喜欢的人一起吃饭，但耶稣选择与被驱逐的人、罪人和外邦人一起吃饭，这是一个正式的信号，表明上帝的餐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餐桌。神的恩典将带来彻底的颠覆，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耶稣的聚餐预演了这样的场景，因为他欢迎被排斥的，耶稣是为失败的人、被排斥至边缘的人、把自己生活弄得一团糟的人、平凡的人而来。耶稣是为你我而来，剩下的就是自以为不需要神的人，自是为义的或是自大的。耶稣来宣讲神颠覆一切的恩典，冲突了法利赛人充满骄傲、虚伪和自我辩护的世界。还记得那个女人吗？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当时的房屋都附有一个半开放的公共地方，外人可以自由进入院庭，看见吃饭的情况走进来向屋主问好，穷人也可聚集于此，等待屋里人施舍剩饭。那个被称为罪人的女人大概是在庭院里流连，见到耶稣躺下把脚伸出来，就混进饭厅去，拿着盛满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，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他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尽管这个女人的名声被人厌弃，但耶稣没有阻止她，耶稣乐于将自己的身份跟这个女人沾边。这个故事有两个层次，一面是耶稣欢迎罪人，但另一面就是罪人欢迎耶稣。澳大利亚世界宣明会现任总裁提姆·克斯特洛曾分享到，他如何与墨尔本一群瘾君子和妓女一起研读这个故事。其中一个妓女说，这个耶稣一定是个很棒的人。他可以想象这个女人当时的处境，墨尔本高级住宅区的大屋子在晚上举行高级宴会，他幻想如何闯进其中一个宴会，自己会遭受怎样的待遇。他可以明白那女人用油膏耶稣脚的原因，他可以想象其他宾客的反感和怨言，见到他们凶恶的眼神，他感觉暴力正一步步逼近，然后他明白这个女人对耶稣的爱，他允许他们亲吻他的脚。他是流氓、叛徒、侍寝之徒、酒鬼、瘾君子、妓女、精神病患、破碎心灵和贫困人的朋友，这些人的人生都是一团糟。杨肥利在《恩典多奇异》里讲述一个芝加哥妓女的故事，他被问到， 是否想过上教会求助？教会？他大喊，我干嘛要到教会去？我已经觉得自己够差了，教会里的人只会令我觉得更差。杨腓力写道，妓女爱跟耶稣一同吃饭，但一听到他设立的教会就逃之夭夭。有些事情出了错，耶稣的教导不断吸引教外人前来，同时冒犯了当代信奉圣经的宗教分子。但是今时今日，我们的教会却达不成这个效果。耶稣所招聚的局外人，既然耶稣看重饮食，看重餐桌，作为跟随他的人，当然也不能忽视。在神子民的故事里，款待客人一直是贯穿其中的要素。亚伯拉罕首先树立榜样，他接待了三个陌生人，给他们打水洗脚，又以膳食招待。亚伯拉罕如此行，就接待了神自己，并再次得着应许。到了新约时期，款待客人一样是基督徒言行的核心部分，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。款待客人一直是教会福音工作不可缺少的一环。直到如今，餐桌仍然是传福音的重要部分。记得我刚在教会参加服事的那段时间，一位教会很热心的弟兄常邀我和我的妻子去他家吃饭，甚至住在他家里。他和他家姐妹总会摆上美味的食物供我们享用。餐桌上，弟兄常与我们分享他信主的见证，谈论他在教会的服事，并用自己的经历坚固我的信心。我奉献给主成为传道人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看到教会弟兄姊妹真实的爱。这种从主而来的爱激励我回应主对我的爱。神学家兼厨师西蒙加里赫特说，每天准时坐在餐桌前，天天如是，以至于大家常常忽略它是个传福音的好地方。我们都依靠这样的提醒，而基督徒要款待别人这个中心使命，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使命。这不是什么高深学问，也不是什么绚烂的大制作，但正因为一张饭桌和饭桌前的事工如此平凡，信徒生命里的这些元素才与教会使命密不可分。作为一个款待的群体，你们的所作所为通常都是乏人问津的。不过说到底，款待客人就是制造空间，让圣灵运行，布置餐桌，烹调膳食，清洗杯盘，都能辅佐传道的工作，为他人提供一个被爱被接纳的环境，以致神的灵可以在他们的生命动工。团契和事工当然不能单以聚餐为主，但很难想象这两种事工没有给人一同进餐的机会。苏恩惠师母在《圣经餐桌小旅行》一书中写道，小时候与家人到远方拜访亲友时，因路途遥远，大家都会自备食物在火车上享用。每次一到用餐时间，无论认识或不认识，车厢内都会出现分享食物、畅所欲言的画面。因为爸爸是牧师，所以在彼此交流中，爸爸开始与大家分享圣经故事，自然就将福音带入其中。因着家庭的影响，无论到哪里，分享食物的苏恩惠从小到大未曾改变的习俗。他总是欢迎亲朋好友和学生到自己家里做客，对他而言，这只是在餐桌边添了一张椅子，而餐桌上彼此的分享却是宝贵的回忆。透过圣经，饮食可以带出神的美好和话语。苏恩惠提醒，初代教会时，门徒都是在聚餐中透过吃饭彼此建立关系，分享生活，彼此带导。现代教会虽保留了教会爱宴和团契生活，但可能失去了原有的氛围。苏恩惠说，聚会用餐时，我们总是一排排地坐，抬头一看， 都是别人的后脑勺。团契变成了一种习惯，急急忙忙地吃饱就离开了，没有花时间彼此分享。其实一起用餐是团契的关键，也是关系到开始和福音分享的机会。一个家庭不能没有关系，若说教会是家的话，就该恢复家庭里的氛围。餐桌是让我们自由敬拜、赞美、感恩神的地。食物为神所造，固然美好，但食物不单是维持我们的体力，最重要的是，食物是我们依靠神的表征。只有神是自给自足的一位，我们都是受造的生物，每一刻都依靠神，并互相依靠。享受美食表达了我们对神的依靠，其实进食亦然，美食指向了神的美善。同样，进食引致的饥饿令我们牢记自己需要神。多数人在餐与餐之间都不会感到饥饿，当我们不觉得有需要，我们自主的感觉便维持不变。但进食暴露了我们的需要，令我们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受造的生物，我们都不能单靠自己存活。进食提醒我们，不但要依靠神提供肉体上的满足，还有灵性上的满足。我们对食物的饥渴能够深化我们对神的饥渴。我们活着不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在这个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，许多家庭的餐桌上经常空无一人，但我们对意义、亲密关系和群体的追求似乎越来越迫切。这张桌子之所以吸引人，是因为它承载的不仅仅是物质需要。中国人常把事情在餐桌上解决，就像尼古拉斯·赵斯说的，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烧烤不能解决的，如果有，那就来两顿烧烤。若餐桌上只讨论解决金钱、事业等世俗之事，却不涉及天国的事，未免可惜。圣餐台是教会身份的中心，这是耶稣的餐桌，他如何在这些餐桌上生活和吃饭，是对他所代表的好消息的一种深刻展示。就在行刑前几天，耶稣把他的信徒聚集在一间偏僻的楼上房间里，和他们分享最后的一餐。这是一顿极具戏剧性和深远意义的美餐。耶稣重新诠释了逾越节，以反映他自己即将到来的牺牲。这意味着这顿饭已经成为基督信仰的圣礼。圣餐对基督教团体来说是珍贵的，就像诗人米尔顿·布拉舍·坎宁安描述的那样，圣餐是我们信仰的招牌菜。通过简单的进食行为，餐桌上的生活成为上帝餐桌的有力隐喻。神的桌子向任何愿意回应的人开放。先知以赛亚早就预料到有一天，所有的边界和排斥将被根除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包含救赎和释放的桌子。神必为万民摆设丰盛的宴席。耶稣同在的餐桌胜过一切山珍海味。他来到世上，就是透过那个充满爱的圣餐桌，要与我们建立永恒的关系。他不但带给我们饼和鱼作为粮食，他更愿意自己成为我们的粮食。我们吃他的身体，喝他的血，得以进入天国大家庭中，成为他永远的儿女。
我听你声音，我灵要欢喜，我要寻求你，离上加利行走也不疲惫，安上加利 领我在泉源之地。一首春又哭泣，上家里行走也不疲惫，恩上加恩，领我在泉源之地。一首催又哭泣，寻求你。